那么里面出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做尼禄，就是在那里，这尼禄就是在巴比伦那个地方。那么我们要记得哈，这个尼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个英雄，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呢？圣经说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尼禄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那么请我们记得哈，自从人没有神了以后，当你没有一个真善美的东西，最高的真善美的东西可以比较的时候，人就在人中间就比较了。然后呢，你就发现在神的创造中间，有的东西很有能力，像雷，像风，像水，洪水，像火，非常的有能力。所以呢，人本来应当拜神的，结果因为这些能力比他们都大，所以人就慢慢就发展出就拜这些东西，这就变成了多神，有火神，有太阳神，有月亮神。人就把放，因为太阳给人的帮助太大，给人的恩典太多了，所以呢人就拜着太阳。今天没有太阳，今天我们不能生存，但太阳不过神所创造的，结果呢人就拜了神所创造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人呢偶像就慢慢开始了。那么到了70个国的时候，现在你看有一个人，他的名叫尼禄，圣经说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在所有的英雄里面他第一个。那么可见在神所创造那么多人里面，人虽然堕落了，现在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这个人叫人佩服，这个人叫人尊敬，这个人叫人五体投地。那么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姊妹，偶像就从这里开始的。那宗教是怎么开始的？宗教就是从尼禄开始的。那么宗教从哪里开始？就从巴比伦开始。今天的佛教也好，今天我们中国的观念也好，弟兄姊妹你注意看，通通可以追踪到巴比伦。那所有的宗教追根究底是拜谁呢？是拜尼禄和他的妻子。那今天的马祖严格说来就是最早最早尼禄的妻子，你去追这个根好了。那么你去追埃及的宗教，你去追这个希腊的宗教，你去追佛教，你仔细去看的话，通通从哪里来的？通通从这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再来看那块地方，你看整块地已经被污染，为什么？现在到处都是偶像。如果你看巴比伦的话，有2000种不同的偶像。那不止如此，如果你看那个地方的话，你看见说现在呢，他们我们知道说在巴比伦那个天文学是最好的，所以呢他们能够算得非常非常的准确。那么这就是这个星象学的开始，因为所有那个时候天文学都在祭司的手里，他们用这个东西不知道迷惑了多少人。为什么？因为撒旦知道人怕死，假定你怕，所以多半是40岁以后的人去算命的，那么想知道以后的行情怎么样，然后算的结果有算命先告诉你不会过42，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紧张起来，那你就问说谁能改我的命呢？然后算命先告诉你这个告诉你一个，最后一定拜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撒旦控制了整个的人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到了这个第10章，到了这个70个国的时候，你看全地不错，人类开始增加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开始污染了。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不光是有巴比伦这个国，而且一定有巴别塔，所以就造了巴别塔。巴别塔是什么意思？巴别塔就是人类集体的背叛，亚当不过是个人的背叛，到了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就变成集体统一的一个局面。那么弟兄姊妹，创世纪有尼禄，启示录就有第几种？创世纪这里所讲的那个巴比伦，要这个巴比伦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倾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创世纪一直连到启示录的，到了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宗教是一个，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最后所有的宗教要统一也是一个， 这个时候政治是统一的局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政治也是统一的局面，当初经济是统一的局面，最后经济也是统一的局面。所以现在你能明白创世纪跟启示录是遥遥相对的。好，我想这是头一个50分钟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这样我们就看从第一章一直看到了第十章，然后从第十一章开始神就在这那里做扭转的工作。现在这个局面是什么样的局面？今天你看全台湾到处说起给我们看见的不就是刚才地图的这个局面吗？但是弟兄姊妹，现在神有没有办法，神有没有力量，神有没有可能扭转整个的局面呢？这就是救赎。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从神原始的创造，看人怎样堕落，人的堕落怎样经过三部曲，到了第十章可以说到了顶点，从个人的背叛到集体的背叛，从有神的文化到无神的文化，到多神的文化，到了偶像的文化，结果你看你全地就都被误会了。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堂，我想我们只能够说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好不好，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着你赏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求你用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更能够明白清楚你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现在就要休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把刚才的话继续的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启示，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有个请求，抽象的神，我们的神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让我们可以启示给我们，另一面呢我们能够经历他，这是圣经里面的启示非常独特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三而一的神。那么是三而一的神是什么？就像什么呢？就像水一样。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水啊，在温度很高的时候，它是水蒸气。水蒸气看不见的，普通我们看的就是水珠，不是水蒸气。水蒸气真的看不见。可是呢，如果你把它温度降低以后呢，就变成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喝它，我们就能摸它，就比原来的水蒸气呢，就具体的多。但是呢还是不够具体，如果它变成冰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用手来拿，你可以把它放在口袋里面，你可以带着它走。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水的三个不同的状态。它隐藏起来是水蒸气，它具体的表现出来是冰块，在中间呢就是水。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我们，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水啊，不管它是水蒸气也好，是水也好，是冰也好，它都是水。你如果用化学来研究，它都是水。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的神太大，它是个灵，那么我们是不是太抽象了？你没有办法琢磨。所以呢，这个就好像水蒸气一样。感谢主呢，1900多年前，我们的主就来到了地上，他降杯就好像温度降下来一样。结果到了地上，哎，我们这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主耶稣，他就是神，他是子神。那现在呢，主耶稣呢，他无论到什么地方，你看他弯下腰来，人就知道哦，神是什么叫谦卑，而那个谦卑是神的谦卑。那么等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说他们不知道。那这里你看有一个爱，那是神的爱。所以你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爱不再是抽象了，在十字架上你看得到，这就像水一样。但是呢，当时的主耶稣如果他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么他就不能够同时在加利利。那么人如果要跟随他的话，一定要到加利利或者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所以就如果人要跟他祷告的话，一定要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所以一面来讲已经很好了，但是呢，如果你要接触这样的一位神的话，那怎么办？如果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是神，现在我们接触这样的话，他的话，那怎么办呢？要么我们一定要生在第一个世纪，而且呢，我们还不能生在中国，还不能生在台湾，我们要生在加利利河边或加利利海边，或者我们要生在耶路撒冷，我们才有办法和他来往，对不对？那是不是？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神是随时随地我们都能与他同在，都能与他交通的。所以感谢主，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圣灵里面就来了。那么圣灵就是子神。那么今天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好像冰块放在我们口袋里，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我们都能够取用它。那么现在你在台北可以祷告，那么现在50年前的人可以祷告，第一世纪人可以祷告，第二世纪可以，第二十世纪的今天也可以，过了两个世纪人也可以向他祷告，因为圣灵就无所不在。那这样的一位神就是很具体的神，不是个抽象的，不是个理论，不是个力量，是一个可亲可爱可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用三而一的形态来启示给我们，就叫我们想一想，水好像有三个不同的形态一样。那我想这个是个简单的比方，人的话永远不能够把神形容的表达的更清楚啊。所以这个大概说一下，这个大概插出去，所以这几分钟就不算，您不能算在我50分钟里面。好，那下面呢，我想我们就继续的开始交通剩下的一些部分。那我们刚才很快的从创世纪第一章已经看到了第十一章，到了最后是巴别塔啊，可以说背叛到了高峰了。你看见一个塔的时候，你知道到了高峰了。这个罪恶，如果你要讲一个罪怎样的污秽，然后怎样的发展到最顶点，就是巴别塔的一个代表。那巴别塔严格说来是个月亮的庙，拜月神那个庙啊，那个像金字塔一样可以从外面上去，但那个力量呢是用全世界的力量来建筑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呢是不光是个人的背叛，乃是一个集体的背叛。那这个和神的国就发生很大关系。那今天我们没有意思我们今天暂时我们不注意那一点，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来。所以这样大家就知道整本的创世纪五十章啊，就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还有一部分呢是第十二章到五十章。那现在我们怎么来看整本的创世纪？那最好的一个方法呢，你会发现呢，在创世纪十一章前面十一章有三个很主要的人物。一个是亚伯，一个是挪亚，还有一个以挪，还有一个挪亚，三个人。然后到第二段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七个是个主要的人物呢？因为我们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信心英雄录的时候，你看那里明显没有讲的亚当，因为讲的新造，讲的信心的英雄。啊，亚当是个失败的例子，所以真正这个信心的英雄呢，应该从约亚伯开始。所以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话，很明显的，除了撒拉之外，那么在创世纪所提的人物就这七个。所以你现在很明显，这七个应该是能把整本的创世纪提起来。我再说哈，前十一章是三个主要的人物，后四章呢？是四个主要的人物。那前三个人物我没有时间去说他，亚伯、以挪跟挪亚，乃是神对人三个堕落三部曲的三个反应，详细的我不去说他。所以你记不记得神创造神在神那个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那个七天里面，头三个七天，第一个是神让光和暗分开，第二天呢，神让上面和下面分开，下面和上面分开，然后呢，第三天是让陆地和水分开。所以这就是在当这个人渐渐的堕落，而且在那个发展堕落的三部曲的时候，神的三个反应是借助三个人。我再说一遍，你如果读亚伯的故事的话，你就发现说亚伯是有光的，而这个谁是没有光的？ 这个该隐是没有光的，所以呢，你知道该隐还嬉皮笑脸的把他流汗流血流泪所耕耘出来的土产献给神，那个地已经受了咒诅，结果该隐好像没有犯罪，嬉皮笑脸来到神面前，没有光，结果神不悦纳他的祭，他还生气，证明他没有，所以他第一个杀凶手是第一个杀人的。但是约伯就亚伯就不同，亚伯他也许是既从他的父亲母亲那里得着教训，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光，为什么？因为他的祭里有血。现在你才知道说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预表，我们今天蒙悦纳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不止如此，这个该隐在那里过日子是在那种田，他借着农产一面给神一面养活他自己的肚子，你看见没有，这个东西有两用的，一面给神一面叫他肚子吃饱，这是该隐。但是亚伯不是，亚伯我们知道他那个时候拣选，他是个牧羊的人，那么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根本人是不吃荤的，人是一直到了洪水以后才开始吃荤，所以我们晓得在亚伯的时候，如果他在那里养牛养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奉献，不是为了糊口的，他不可能把 羊肉或者牛肉拿到东门菜场去换一换换钱，不能，你看见所有牛和羊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奉献，所以你看见吗，亚伯他一生都是奉献，所以他的预奉献蒙悦纳。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的奉献是从我们许许多多里面哪一点给主呢，还是我这个人就是奉献，我活着就是为一个奉献，那这样的奉献是有光的，这个奉献是主所悦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人在那里变成肉体，当人在那里从个人背叛到集体背叛，全世界都污秽的时候，你看见神有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亚伯的反应，神叫光和暗分开。所以现在你就清楚了，原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的七天就是那个七个人物的写照，明白吗？你如果把七个人天七天可以解释就七个人，那这七个人呢可以解释整本的创世纪，整本的创世纪就是全本圣经的序，那借着这七个人就把圣经里面最神最起初的旨意就为我们完全的表白出来。好，我们时间没有，我们不详细去看那个头三个人，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来到了我们现在开始来到了这个我们现在开始来第二大段，就是现在当人堕落到顶点的时候，经过三部曲堕落到顶点的时候，那么现在神怎么做？神要做拯救的工作。那么我们知道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说神怎样做扭转的工作，全地都污秽了，全地都拜了偶像，那现在怎么办？现在神有没有可能把人带回到他旨意的中心？现在他们不止失去了他们的乐园，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起头是在乐园里，结果被赶到乐园外面，他们失去了乐园，那么结果他们在乐园的外面就建造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叫全地都受了污染，那么现在神是不是就任凭他们了？没有，神要做拯救的工作。那其实神拯救的应许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就开始了，你记不记得神有一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只有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因为他从童女玛利亚生的。那么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仇，那就指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摧毁仇敌手的。但是呢，撒旦的后裔蛇的后裔也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流了血了，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也牺牲了，我们知道这是不过伤他的脚跟就是。所以从三章十五节开始，圣经就开始了一个最伟大的应许，那个应许是谁呢？那个应许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那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的目的是什么？第一，要让我们能够重新得着我们的乐园，要乐园能够复得。第二，神要收复他的失处领土，因为全地都是他的，现在 权力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神怎么做？神怎么把领土全部吃回来？所以请我们记得，亚当离开伊甸园不过失去乐园，失去的还不是那么多。当初神要叫他治理这地，结果亚当一直到了14:11，创世纪11，你知道亚当所有的地统统失去，神当初托给他的完全失去。所以现在神做的工作在一步一步的恢复。那么现在我们当然需要用全本的圣经来讲怎么能够叫乐园负责。我想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一直到了新约，主耶稣来了，然后我们叫救恩就完成了。所以整本的旧约就是预指神将来所要预备的救恩，那就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那么有一件事非常有趣，弟兄姊妹，创世纪是在园子里面的故事，那个里面有两棵树，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棵生命树是在伊甸园里面。那么非常有趣，你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什么？你读到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圣经说是个园子。那不止如此，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大家还记得在彼得书信里面的一句话？那这一句话不要忘记，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在原文是树上。所以主耶稣严格说来是为我们挂在树上，而那棵树是在一个园子里面。现在你我才明白，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他来讲是羞辱，对我们来讲是生命。原来那个园子当中那棵树就是生命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清楚吗？为什么人一定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才能永远活着呢？才有永生呢？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就是接受生命树的果子进到我们里面。那么这个果子进到我们里面，然后呢，这个灵就要叫我们的灵活过来。我们这个灵一活过来以后，这个人就纠正过来，因为头该回来了，因为头回来了。所以现在呢，身体就在最底下，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管束我们，我们的灵管制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管制我们的身体，不是用药管我们的身体，不是用安眠药管我们的身体，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能够管住我们的身体。今天复活的大能能透过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和身体能医治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基督徒蒙恩以后的信息。那么当初呢，我们知道死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那现在永远的生命，那个生命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怎么办呢？它也是从中心达到圆周，起头在我们的灵里面，现在在我们思想情感意志，变化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叫我们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恨恶罪恶，叫我们能够拣选神所拣选的，然后能够思想神所思想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无论我们想什么，无论我们决定什么，我们都是照着神所想的，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这样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生命就达到什么？就达到我们的身体，一直到主回来的时候就达到顶点，就达到我们的身体，叫我们身体完全变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圣灵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那么感谢主，这个就是整本的圣经需要来解释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就看12，就是从这个什么，从创世纪来看12，看神怎么做扭转的工作。不只叫我们乐园福德，而且我们看见神怎么样能够来收复他自己的使徒，那么来收拾整个的这个败坏的残局，这个烂摊子，我们看见神怎样一步一步的来做。那非常有趣的一件事就是说，当全地都变成偶像的世界，当神所创造的代替了神的创造，这个受造之物像风啊，像海啊，像太阳啊，像月亮，都是神所创造，结果都变成偶像，都变成敬拜的对象。人也是神创造的，结果你看见说宁禄变成英雄之首，人把它变成偶像。那么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你真正知道今天的宗教严格说来都不是拜真正的神，都是拜宁禄。 都是化妆的。所以现在再清从圣经的眼光再清楚不过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不能有偶像，你不能把你的弟兄当作偶像，那是很得罪神的一件事情。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审判是将来的，有一个立即的审判，现代的审判，什么人一得罪谁，什么人是基督徒结果去拜偶像，那个结局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哈，当初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看见人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堕落下来。那现在呢，你知道神怎么做呢？神就在那个幼发拉底河那边，那完现在完全充满偶像的世界。我再说哈，所有的宗教是从巴比伦开始的，偶像世界从那里开始的。我们好不好再看看刚才那一张的照片，这个第一张，对，你看这边，这里有巴比伦，这里有巴比伦，这个大圈圈的右边，这个就是巴比伦，这就是巴比伦。那这是加勒比的加勒比沃尔在这里。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加勒比的沃尔啊，原来就是这次海山呢、啊，在这个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他们把很多的飞机就藏在那里，因为他知道美国人不敢炸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是个古迹啊，所以如果你摧毁了海山的飞机，也同时摧毁了古迹，所以没有人呢愿意这样做。然后你再往北一点就是巴比伦了，你看就是巴比伦城，就这个，就这个。那么这个整个这一带呢，就是米索波达米亚，你知道本来呢亚伯拉罕就在那一带。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巴比伦已经有了最好的天文学，所以他们的数学比 我们发现的是很了不起。今天呢，我们一分钟是60秒，一个钟头是60分钟，那个60是怎么来的，就是巴比伦告诉我们。所以他们的天文学太好了，很可惜呢，他们在祭司的手里就糟蹋掉了，然后他们用在星象学上，然后告诉你说你是哪一天生的，然后呢你是什么星座，然后就知道你命。那么我们知道中国连中国的易经都是从那个地方过去，所以今天易经都能用电脑来算，那么这是了不起了。但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这是人的这个，这可以说是人的这个思想情感一直人格发挥到极致，科学科技高度的发达，结果就被仇敌利用了。那么大家记得，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全地都是偶像。你如果到巴比伦去看的话，通通是偶像。那么加勒比的乌尔呢，可以说就像今天的加勒比，我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呢，原来我们弄错了。我们从前以为说神呼召亚伯拉罕从加勒的乌尔到迦南呢，好像是从好像是从屏东的乡下到台北一样啊，好像乡下老进大就这个进城一样。不是的，我们现在考古学的发现才知道，是原来加勒比的乌尔就像伦敦，就像巴黎，就像台北一样很发达，它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城。那么但是呢，却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城，到处都是偶像。那么可以说亚伯拉罕就是在那个偶像堆里面生长的。那么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那里的偶像不是2000个，是2000种。你知道这个偶像还是分类的，今天就要用电脑来去分它。那么然后呢，你要告，那么这样你才能够知道，哎，你这个是哪一类，你就分清。那么偶像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想想看，弟兄姊妹，一个人耳濡目染，根本就是长在偶像的家庭里面，根本没有单神的观念，没有一神的观念，怎么可能啊？所以他从第一天开始，他就是众许许多多的偶像，而且很可能他的父亲就是卖偶像，是靠某偶像为生的。所以他们这一家的大小，他的命就是挂在偶像上面。人高举偶像，他们就活得好一点；人多拜几次偶像，他们就活得更好。所以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长大。所以他如果在那里研究，在那里努力，他没有可能会想出一个观念说宇宙中有一个神，是个没有可能，根本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人类堕落到这个地步，可以说是一点希望也没有，就是亚伯拉罕也没有用的。什么人都已经到了一个情形，一面是没有神，一面根本是拜偶像的。所以现在神有没有可能啊，把人带回到他起初的旨意上？ 神有没有可能在启示给人看见他只有一位，他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当人完全埋，可以说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完全埋在偶像里面，有没有这个可能呢？几乎是没有可能。但是感谢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在亚伯兰还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就这么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要圣圣灵特别讲的荣耀的神？因为神当初对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他说偶像有多丑陋，没有，他没有告诉他说你周围的都是污秽，没有，什么也没有提，只是一个荣耀的神稍微向亚伯拉罕显现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一个人在黑暗里面的时候，他很宝贵的是蜡烛的光，因为蜡烛的光给他的方向，蜡烛的光叫他有安全，这就是偶像。但是呢，弟兄姊妹，他永远不会丢掉蜡烛的光，一直等到有一天他把他蜡烛光放在太阳光底下，那现在他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现在他才知道蜡烛的光和太阳的光比较的时候，这个光叫做黑暗。所以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就离开了加勒底，就他蒙召的时候，他就到了神指示，神只要叫他离开，然后带他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当你没有光以前，没有太阳光以前，你会宝贵每一个蜡烛光，每一个蜡烛光对你来讲都是命。但是等到有一天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现在你才看见周围的黑暗，现在你才看见周围的丑陋，